OK，好啊，我们一块儿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主啊，在我们休息了2个礼拜以后，我们重新来到你的神座前来学你的话。主啊，我们这是把这段美好的时光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你的灵充满在每个人心里边，赐我们属天的智慧、受教的心。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能够多得生命的供应。能够明白，能够正确的解释，正确的应用这次能够记住你的话，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照着你的话去行荣耀你自己的名，主啊，你向我们说话，亲自教导每个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这个今天就继续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第10章哈，我们已经。进行的比较慢，因为中间停了一段。第10章的话呢，讲到有2个主耶稣的宣告啊，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说。主要的我给这个小题目是基督是羊的门和好牧人啊，这是在这个经文里边看出来哈。这个约翰福音主要的大分段的话，我们仍然是在第二个公开传道这一部分啊，这一段是最长的啊，然后。这个仍然是在公开的这个场合在传道，跟人别人讲论。右边的话呢是，我想把那个激光 OK。这个右边的话呢是7个主耶稣做的我是的宣告啊。这个今天的话呢，我们就会读到第3个和第4个，在这一章里面有2个宣告：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啊。我们已经学过。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啊，同学们提过，我是在旧约里边，主耶稣神说到他自己的名字的时候，都是我是，我是，我是啊。这个我们中文翻译成“我是自由拥有的”啊，实际上这个原文的话就是“我是，我是”，因为每个人都应该认识神，住在神造的地球上，竟然不认识神，这是人的亏欠啊。当神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其实是很丰富的哈，它是自由拥有啊，它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啊，这个它是全爱、全然圣洁、全然公义等等啊，有很多的这种我看看这个能不能然后这个，但是主耶稣呢就把这个空填上了，对吧？旧约的话，主耶稣说我是等等等，没有把这空填上。这个主耶稣被填了几个空，至少在约翰福音里边填了7个，我们今天就读这个第3个和第4个哈。好，然后这个第10章的这个分段背景，我想加一个，就是说刚才提到它是紧接着第9章说下来的。第9章呢，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然后呢，跟他们。有一段对话，最后的话，那个对话是与生来瞎眼的人和法利赛人一起的对话。这个第10章的话呢，主耶稣开始讲他是羊的门，他是好牧人。这个紧接着的，实际上虽然是分成2章，实际上是一个故事的继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知道，这主耶稣讲到那个贼，讲到强盗的时候，实际上是。指的这个法利赛人不是好牧人，而是贼和强盗，而主自己是好牧人啊。这第10章的话，我们可以分成5段啊，这比较好讲啊。第一段的话呢，是羊认得牧人啊，主的羊认得他的牧人。第二段讲主耶稣的第3个宣告：我是羊的门。下面一段是我是好牧人。然后第4段的话是在修殿节有段讲道。讲到我与父原为一等等，公开承认他是基督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讲道。最后呢是众人的反应，所以我们就继续看，开始看这一段哈。我们先看这个前边的5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这个图画啊，这是中东的人放羊啊，很多时候他们这个放羊牧羊人是在前面走，领着这个羊群走啊。有一次需要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这个带着羊群走的时候，牧羊人是往前走啊。咱们中国人放羊的话，一般是在后边，对吧？啊，在那个拿着个杆子或者是鞭子在后边赶，或者在旁边赶着走。但是中东的人常常是在前边走啊，那是这么一个主耶稣去利用当时人很熟悉的一个图画来跟大家讲啊。这里提到几个角色啊，一个是牧人啊，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这里牧人这里是谁呢？当然是放羊的人。放羊的人跟羊有什么关系啊？他是羊的主人。为什么说是羊的主人呢？因为这个第三节和第四节都称羊是自己的羊，自己的羊，对吧？所以显然这个羊是他的，所以呢，那他就这个牧羊人啊，就是羊的主人。这里讲这个牧羊人和这个羊的关系哈啊，这个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咱们中国人一般的不会跟这个羊起名字哈，对吧？它是这个在这个中东这个地方啊，有包括现在的西方啊，给动物，尤其是宠物起名字是非常正常的，对吧？我们家这个养了条狗，这是这个去年走了，养了14年。我们的狗的名字叫 Jayla，比如说啊，我们老远一喊 Jayla 它就过来，你喊别的它不会过来啊。这个给这个宠物也起名字很正常的，这儿的话呢，牧人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就说明他认识每一只羊，对吧？然后呢，这个领出来以后，他就在前边走啊，这是带领着羊往前走，所以这个这是牧人跟羊这个关系哈，并且呢，这个羊跟着他，你们认得他的声音，他一叫这个羊是吧？这个。小白啊，小白就出来了，对吧？就是他认识这个，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一个背景，我听说就是说啊，在一个村子里边，他们常常是一个大羊圈啊，一个大羊圈的话呢，村子里边牧羊人可能好几个，每个牧羊人可能有几只羊，对吧？他们呢，就晚上的话呢，他们就放在一个羊圈里边啊，这样比较好管理吧。那这个。然后呢，派人来看守这个羊群啊，但是呢，那个牧羊人出来要放羊的时候呢，自己放自己的羊，就是回来的时候大家放在一起，就待在一起，就是这样。这样的话呢，不是说像咱们老家的时候养羊啊，都自己放到自己的院子里面啊，或者是这个有猪圈放到自己猪里边，猪放在猪圈里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猪圈等等。这个中东的话，它是一个村子就有一个大。这一起的一个大羊圈，可以说啊，这样，所以呢，牧人去的话呢，就把自己的羊叫出来，就是这样，有这么一个背景关系哈。好，我们继续说，这是牧人啊，这羊的话呢，刚才提到，它认得牧人的声音，会跟着牧人走，不跟僧人走，这是很怎么说呢，私人化的关系，很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啊。这里讲到羊圈啊，这个第一节，这个羊圈不好解释啊。这个羊圈这个词的话呢，实际上在16节也出现过。16节里边提到两个羊圈啊，他说我还有羊，不是这一个圈的，是另外一个圈的哈。这个显然有两个羊圈，这个那既然有两个羊圈的话呢，就不应该指的是这个神的国哈，对吧？这个所以这个羊圈的话呢，最好的解释就是。按照16节的解释，就是一个是以色列族或者以色列国啊，这是一个羊圈啊，这一群羊；另外一群的话呢，另外一个羊圈呢就是外邦人啊，非以色列人啊，这样解释比较好啊，这样解释的话能解释通啊。等一下我们会接着说啊。 圣经的话，在很多的地方把信徒比作成羊，啊，把神自己比作成牧人，或者是把以色列人的领袖比作成牧人啊。所以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诗篇23篇啊，神自己是牧者啊。诗篇里边也提到，对吧？这个我们是神草场的羊，对吧？这是诗人自己这么说的。以赛亚书4章11节说：“神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你看这个牧人，这是神像的，这是多好的牧人，对吧？这个用膀臂聚集羊羔，羊羔跑不动，他就抱起它来走。然后那些带小羊的那些母羊的话，走得很慢，对吧？你带着小羊嘛，所以的话，他就慢慢的引导他们。这是神作为好牧人就是这样，所以旧约里边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经文哈。这个刚才提到这个羊圈，这个羊圈的话呢，常常就是刚才也提到，就说一个大圈，然后呢，常常这个牧羊人的话呢，会放一个来这个看门的人，看守门的看门的人在这看着，这里边的话有他的有牧人的。每个牧人的可能有几只，对吧？大家在一起的，然后到最后这看门的话，在夜间他会来看守这个羊圈啊，不要让贼来偷啊，等等，或者是有这个有野兽啊什么的，对吧？那这么个意思。这里主耶稣说，这个第7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实实在在啊，这个主耶稣常常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啊，实实在在。”这个原文的话就是“阿门，阿门”哈，我阿门，阿门地告诉你们，就是我这个说的完全大实话，就是实实在在翻译的很好啊。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其实这个“就”字的话，在原文没有的，我们中文翻译实际上不应该加上去啊。我是羊的门啊。这个这是我是的宣告啊，我是羊的门什么意思啊？对吧？他说，怎么加第9节继续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啊。这个门啊，从他进来，这是进入天国的，对吧？这是进入天国的门啊。我是羊的门，这个从他进去的啊，就必然得救啊。所以啊，基督徒靠着。基督来进入神的国得救这个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你要说羊圈的话，你可以说有3种羊圈的地方，对吧？你如果把天国也比作成一个羊圈的话，对吧？一个是以色列这个羊圈，一个是外邦的羊圈，还有一个真的羊圈，这个神国是吧？将来这以色列人和这个外邦人全部合在一起，在基督里边。借着基督进入一个永恒的羊圈，实际上就是神的国、天父的家，也可以这样说。但是这里既然没说，我们就没有提这个第3个羊圈，我们就不这么说。但你要这么说的话，也没有什么错啊。基督徒靠着基督进入天国，必然得救。这里讲的那个贼和强盗啊，前面5节也提到贼和强盗，其实第8节说，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前边那个第2节提到，凡不从门进入的，对吧？都是从别处爬进去的，爬到羊圈里边的，都是贼，是强盗哈。这些人是谁呢？首先，他们来不是来牧养羊的啊，至少不是很好的牧人，他是来偷窃、杀害、毁坏的。他的目的不是为了羊的好处，而是偷窃、杀害、毁坏的。大家回去要感兴趣，可以读读以西结书34章，专门对那些坏的以色列的坏的牧人有一个控诉。控诉完了以后，神控诉他们杀害羊，对吧？等等，这个不牧养羊，而把神的羊全散在这个各个地方，对吧？到处都是散的，对吧？他也不去找那些病的等等，控诉他。然后神自己后来说，我自己。以后把我的羊召集起来，我不再让你们这些人再来牧养我的这个羊了啊！ 所以回去大家可以读一读以西结书34章，跟这个约翰福音第10章是很紧密相连的。可以说这个贼和强盗他可以爬到羊圈里边来，比如说冲进以色列啊，牧假当假装是牧人啊，也或者是本来是神让他就做牧人的，结果他呢实际上是贼和强盗啊，他变成了贼和强盗或者是怎么样，他们呢可以能够逼迫甚至杀害选民啊，因为他从爬他是他盗贼来第十节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啊，这些贼和强盗来到这个神的这个选民当中啊，主的羊群当中，他可以偷窃杀害毁坏啊，这个但是呢这只是他们最多能够杀害选民的身体，而且还得需要神的许可，对吧？然后虽然他能够逼迫或者是杀害选民的身体，但他不能把选民骗入地狱啊，他说哎，你跟着我走吧，跟骗小孩似的，这个选民不会跟他走啊，他不能把选民骗入地狱啊。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提到这个羊，主的羊，这个神的选民认得主的声音啊，他认得主的声音，所以他这个怎么说，这个他能够看出这个真的和假的，对吧？你比如说这里我给有个真的有个假的，下边这个美元应该是我看看下边美元是真的 OK， 这100美元上边的话是假的，对吧？但是假的话可能有很多种啊，因为不同的厂家他来造假的话他可能造的都不太一样，但是真的话呢只有一种，所以你要辨别假钞的方法最好是认识熟悉真钞，比如说这个国徽啊，对吧，这一个鹰等等，你要如果知道这国徽长这模样，然后你看到这个假的这个假钞上的国徽跟真的国徽不一样啊，那你马上就知道哦，这是假的，对吧？这个所以的话你就能认出来了。所以辨别假钞的方法，最有效的方法是熟悉真钞。我们来辨别这个假的老师、假的学说等等，最好的方法是熟悉啊这个真理，就是圣经。如果你对圣经不熟悉，然后来一个人说了一个歪门邪道，这个歪门邪道常常不是说一听就是歪门邪道，而是听上去觉得不太对，但是呢又觉得有道理，常常是这样的，对吧？就跟那魔鬼对那个夏娃讲的，神启示说啊，神启示说这个等等等等等啊，其实呢你未必，你不会死，其实你不会死等等，它都是这样似是而非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熟悉圣经呢，哎，神的确是说了，主经上主耶稣对这个魔鬼讲的，经上记着说等等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些话。那这样的话你就马上他就没话了，对吧？他就得换招了，对吧？所以要熟悉圣经，这很重要。不认字的多听，认字的多读啊，读的时候争取明白，不明白多问啊，就是这样。然后呢，这刚才提到法利赛人是典型的贼和强盗。为什么这么说呢？马太福音提到说，他们把天国的门关上，自己不进去，别人想要进去呢，他拦住他们，不让那些别人进去。你说这人，这个法利赛人讨厌不讨厌？那是太讨厌了，对吧？他自己不进去，结果还不让别人，还不让别人进去。然后呢，第9章有一个人生来瞎眼的，后来接受了耶稣，成了相信了耶稣，结果他迫害他，把他赶出会堂等等啊，这是典型的贼和强盗。当然，主的话呢，把那个门徒收留了，对吧？他被赶出了。这个被这个强盗和贼赶散了，但是神把他给聚集了啊。那其他的那个贼和强盗的例子，其实从教会诞生到现在太多了，是吧？各种各样的异端哈，然后自由派的神学呀，欧洲开始的，所谓的自由派的神学就是不相信有神的神学哈， 不相信有神迹等等，都是把圣经里边的神迹用一些所谓的人的可以想通的方法来解释，解释不通的就认为这个不能按字面解释等等。还有成功神学啊，那信神把信神、信真神跟信假神基本上一样了啊。你要是说让我找到这份工作啊，我就给你镀金身啊，不然的话我就把你扔了，我去拜什么别的神去了啊。这就是其实成功神学基本上就是这种拜偶像的一种东西，是吧？这假的这种教学，这是贼和强盗哈，这是另外一个角色。但是呢，感谢神就是选民有主的保守，必然会得救啊！这个，我们从前在第六章我们读过这个，说过这个事儿，对吧？猜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上帝天父的旨意啊！猜耶稣来要干什么呢？就是天父赐给耶稣基督的礼物啊！这些人，他说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啊！主耶稣还曾经。在马太福音24章，我们从前学过，对吧？他说将来的话，有很多的这个低基督啊，这个假先知啊等等，迷惑人的，对吧？这个可以行神迹奇事，他如若可能，连选民都被迷惑了，都要被迷惑了，有没有这可能啊？没这可能。哈哈，他说如果有可能的话，因为他做那个神迹奇事太像神做的了，所以这个。以至于这个选民有可能被迷糊，但实际上选民不会被迷糊。祭司被迷糊，当时被迷糊，马上就可能就可以啊，就个再仔细想一想，就叫做这个是错的。他不可能这个能够把选民迷糊了。你为什么？因为主的羊认得啊，这个主的声音啊，他跟这个。跟这个假的这个先知、假的这个贼和强盗，跟他较量，这不对，这不是我的主啊，他就不跟着走啊。好，我们下面看第二段，我们总共有5段，下面看下一段6节到10节，这里讲到主自己的第三个宣告：“我是羊的门。”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就关于这个羊和。牧人等等，这个门的这个贼啊什么，这个比喻告诉他们，他们当然不会明白，因为这里边的神学等等，这是很深奥的。实际上看上去很明白、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呢，实际上是很深奥的。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杀啊、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基督来是赐人生命。其实这段我们刚才读了2遍哈。基督来赐人生命，而且呢，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啊。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然后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得救，基督徒得救不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啊，对吧？你说这个只让我们活了啊，死不了了，这不是是这绝对不是神拯救我们的主要目的。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这个能够荣耀神，跟神建立亲密的生命的关系，不仅仅是得了生命，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不是这样。而是得了生命，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这个生命要长大，对吧？所以主耶稣说，他第一要赐我们生命，然后第二呢，让我们过更丰盛的生命，可以荣耀神，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呢，我们得救以后呢，有了生命以后呢，我们怎么办？我们要配合主，对吧？啊，从前提过这个神的带领，神的主权。神的能力、神的恩典，跟人的这个配合、神人的顺服、人的努力都是并行的啊，可以说像火车的2个车轨一样啊。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是可以说是火车道的2个车轨上啊，是并行的。这个 不是说哦，我得救了，反正都是神的恩典呐，我就什么事儿不干了，不是这样。神要成就，接着我们成就他的旨意啊，这就是神给我们特极大的福分，对吧？你要传福音，他完全可以用天使来传福音，对吧？并且十有八九比我们传的更好，哈，信的人更多。但是神没有把传福音的这个职分给天使，而交给了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对吧？让我们在神的永恒的这个事业上面有份，这是何等荣耀的一种职分，对吧？神将来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世界末日的时候，也要派天使出去传福音，这个记载在启示录里面。但是在那个世界末日没到之前，传福音的责任是给了我们。这个你说是责任，更是荣耀的职分啊，让我们在永恒的事业上有份啊，不仅仅是不只是到了天堂以后什么都没有我们的。没有任何的东西属于我们的，我没有给神带来任何的东西，两手空空见主，跟个乞丐一样。虽然是活着，但是没有什么能够摆上的。神不愿意我们这样，而愿意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不是因为我们能干，而是因为神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然后在我们该做的事上，神分给我们做的事上，他会帮助我们一起做啊，就像一个父亲，本来这个活儿他完全可以2分钟自己干完的事儿，结果他让儿子一块儿帮忙，结果花了1个小时干完了。结果儿子认为他很能干，至少他干了帮他爸爸这个忙了。他妈爸爸也很高兴，因为儿子长大了，对吧？所以这就是这个父亲带着儿子成长的一个过程，对吧？虽然很非常很慢，虽然效率很低，我们传福音常常给人说了好几次，嘴皮子快磨破了，人家不信，对吧？但是我们祷告呢，又常常跟不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传福音这个进展不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灰心。如果神要派天使的话，可能我一下子的话就把这几万人就信耶稣了。但是神有耐心，他愿意我们跟他一块儿来做圣工，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应该感谢他。所以我们呢，对吧？就像羊跟着牧人一样，对吧？这个牧人带着他往哪走，他就跟着往哪走，我们就是这样。完全的顺服就好了，对吧？然后呢，这个跟着主耶稣殷勤的操练敬虔。所谓的操练敬虔什么意思？敬虔就是向神获得属神的性情。比如说主耶稣是柔和谦卑，对吧？这个公义圣洁啊，怜悯慈爱。我们也有意愿锻炼我们自己，渐渐的在这神的性情上越来越像主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说有这多难啊？有可能吗？完全可能哈。但是这个进展的话呢，就这个每个人不一样。为什么说完全可能呢？因为彼得后书这里讲的一段很清楚啊，从前也提过，他说神的神能、神的能力，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啊，关于我们生命成长啊。关于我们要得这个神的性情啊，学习主耶稣，变成主耶，越来越像主耶稣啊，这个前进的事都赐给我们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赐给我们了，就跟这个神带领，就跟牧羊人带领一个羊，羊需要吃草，哎，他带他到青草地；羊需要喝水，他带他到溪水边，对吧？所有生命成长的东西，他都有。然后呢，带他行走啊，走这个走那个，结果他又锻炼身体啊。所以，这个我们生命成长，我们学习像基督这样的事，神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都给我们预备好了啊，都是因为我们认识主，所以呢，神就把这些赐给我们了。那我们干嘛？哎，他领我们到青草地，我们就吃草呀；他领我们到溪水边，我们就要喝水呀。不要领到青草地，到最后你躺睡觉；领到溪水边，这个你不喝，对吧？你玩泥巴，只要一会儿到山上了，你说我渴了，那你得自己活该。哈哈，这个你不顺服啊，所以我们要跟着牧人走啊，所以第五节说，正因为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啊，我们信主了，又要加上德行，就在品德上，对吧？不要，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不要像从前的是非基督徒那样，对吧？ 动不动跟人打仗等等，whatever，对吧？口上还有这个动不动说脏话，对吧？动不动看这个不健康的杂志等等啊，这个的话，我们要建立德行，是吧？有了这个德行呢，对吧？我们的生活的话，基本上不活在罪里边，离着罪挺远的。那这样的话呢，要加上知识，应该认识主，越来越认识主，对吧？这个认识主是一生之久啊。在约翰一书里边说，写信给那个小子们呢，因为我写信给你们，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对吧？啊，少年人呀，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这个你们战胜了那恶者啊。他说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呢，从起初原有的。你看，做父老的跟做婴儿的，对吧？小子的小孩和老人啊，就小。刚刚信主基督徒和信主很久的基督徒，都是因为认识神啊，因为认识神，神是无限大的，对吧？我们对神越来越认识，但是呢，永远不够啊，就跟在那个数学那个数轴上，对不对？你从那个零到无穷大，对吧？神在无穷大那等着我们，我们呢，就大家都越来越认识神啊。原来神从认识一，后来认识神10。后来认识30，后来认识10,000等等，但你不管认识到100万、1000万，离这无穷远还远着呢，对吧？所以应该是越来越认识神啊。我们将来到了天堂也是一样，我们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爱神啊。但是呢，永远不会这个完全认识神。你想，一个受造之物，怎么能够完全的把这个造物的主完全的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面？不可能的，对吧？但是我们可以越来越认识，越来越认识啊，就这样。越来越认识主，有了知识啊，包括这个对真理的认识啊，对神的心意的认识啊，神恨恶哪些东西，神喜欢哪些东西，知道了这些东西，又要加上节制啊。哦，原来神说了，你不要老是的，不要懒惰，那就不要懒惰了，不要这个礼拜天聚会的时候到最后这迟到啊等等啊，对吧？要锻炼自己啊，有了节制呢，又要加上忍耐。你说我每次去教会，总遇见个张三，那个家伙的，我一看他就来气。那这样的话，你要忍耐他，对吧？虽然那个人不好，有时候这招是惹非的，但是学习忍耐，对吧？在爱里边能够包容他等等。有了忍耐呢，又加上前进。这个你有了忍耐，前进什么意思啊？刚才提到了，就是越来越像神，对吧？你说我已经够谦卑了，你有主耶稣谦卑吗？主耶稣作为一个主。给他的门徒洗脚，你能跟这个，这个，如果你在公司里边是这个是什么什么这个高位啊什么的，你会跟那个底下的小职员会服侍他们吗？对吧？你作为一个这个老的基督徒，你愿意不愿意服侍那些年轻的基督徒？你说要他们好麻烦啊，对吧？哎，这就是神，我们在神面前更麻烦，对吧？神还服侍我们，对吧？啊，有了前进啊，就敬虔啊，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爱弟兄的心，又加上爱众人心等等，这些一步一步的，你说要这些都很难啊，对吧？这个我拿到一个步骤就行了，但是其实你往下读的话说，这个如果人没有这几样，哼，使徒说他就是眼瞎的，呵呵，换句话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该追求的啊。这我们跟着主耶稣基督走，他说了，他来了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只要我们跟着他走，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丰盛。一个人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信主好几年，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跟信主以前都完全一样，甚至都没有什么改变，甚至更退步。啊，对，懂圣经呢，都是用圣经的话来压这砍压别人。那这样的人的话，有可能十有八九不是基督徒啊。因为他得了生命，生命应该更丰盛，对吧？你在外边看不见他有生命的任何的特征，然后他还说他基督徒呢，很可疑就是了。哎，好，我们下面看11节到21节啊，这是基督是好牧人。哎，这个东西应该是第三个好像，基督是好牧人啊，11节到21节啊，我给你读一下哈，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故宫，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 他看见羊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故宫逃走，因他是故宫，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得的命令。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有人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的，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啊，你看这帮人同样的，就当时是看到这个神迹的两个人，那群人哈，说这是第四个宣告，我是的宣告。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这个的确主耶稣是为羊舍命啊。然后为羊舍命，这是天父的旨意，对吧？也是主耶稣自愿的啊。这个天父差遣来，差他来就是让他替我们赎罪，而主耶稣自己也是愿意啊，他是好牧人，他愿意。他说我的命是没有人要夺我的命，对吧？是我自己舍了啊。所以我们感谢天父，也感谢主耶稣啊。那我的羊啊，这里在本章当中出现三次啊，这个前边的话提到自己的羊，自己的羊。这个显然就是信徒是属于基督的，正如羊属于牧人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我们听基督的命令，行使基督的命令。那、啊、基督要做什么事，是如今在世上基督要做什么事，是靠着他的教会来做啊。但是他是发布命令的，然后基督是基督徒是基督的心腹啊，将来。这婚礼是将来的啊，婚礼的话是千禧年，这个婚宴要持续一千年，都是婚宴啊。那是千禧年是我们的婚宴，现在的话只是这个订婚而已，可以说。你看，当这个使徒保罗在信主以前逼迫教会的时候，主耶稣对他说，叫他的名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实际上，保罗当时逼迫的是基督徒，但是主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对吧？说明逼迫主的羊就是逼迫他，对吧？你这个用刀砍他的，砍一个人的手，那当然就是砍这个人，对吧？因为你是砍他的身体嘛，是吧？我们跟主是分不开的，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对吧？再回去读罗马书第八章啊。这里刚才提到两个羊圈，两个羊群，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将来的话要归为一群啊。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说，神啊，主耶稣基督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是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将来的话，在天堂，这个不再分这个啊，这个肉不再按肉体来认人了，对吧？这个因为只有是在应许里边做后裔的才是真以色列人，所以我们是在信心上凭着神的应许做了亚伯拉罕的后裔，跟犹太人里边凭着这同样的应许做神的后裔的人一样，对吧？都是因信称义，而其他那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那根本就是不是神的子民，对吧？虽然他肉体来讲是属于以色列，但实际上他不是按应许生的，所以不是选民。我们继续看，这里提到一个故宫啊，十二节说，若是故宫啊，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看见羊，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啊。那故宫危险的时候不会为羊舍命，这很明显，因为羊不是他的，真是羊被那个狼叼走一个就叼走呗，他也不受损失，他没有什么损失，对吧？如果真是羊群没有了，那当然这一家就不需要他继续看羊了，那他就到另外一家去找一份工作，对吧？ 他其实没有什么损失啊，他就换家公司就好了，对吧？他所以他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不以为了羊拼命，这是故宫和牧人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服侍，尤其是教会的同工，要带着牧人的心态，忠心的照管主的羊群，不可以用这个故宫的心态，这个混日子、混饭吃、混日子，对吧？彼得前书5章2节，这是使徒彼得说，你们在你们中间做长老的等等等等啊，勿要牧羊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啊！在这个教会里边服侍啊，做这个做长老、做传道人啊，的确是很多费心的地方，对吧？这个给很多的事儿哈，这个并且都是很多时候跟人有关系的事儿，不好做。这个有些话，别人要误解你的话呢，传出来的话呢，误解你。大家对你，很多人对你有误解，但是有些话你还不能够澄清，你一澄清的话呢，可能就伤了别的弟兄姐妹，所以有的时候你只能是为了主的缘故，让别人误解你，甚至背后议论你，就让他议论，你有的时候没办法，这就是主给我们的任务，不好做，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做，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忠心的照管主的羊群，对吧？到了牧长啊，这是真正的这个牧人啊，羊的主人啊，我们这是代替这个牧长来照管这个主的羊群啊。但是我们要带着牧人的心态，是吧？我们一个个的小牧人可以说，这个，但是等见主的时候呢，这个啊，主会赏赐，是吧？这个如果不忠心呢，那就也有这个，对吧？也有下边我们再讲啊。除了个同教会的同工以外，你说那个不是教会的同工啊，我这是一个弟兄姐妹啊，对吧？哎，每一个信徒都要在主赐的使命上忠心，对吧？主让你在这公司上班，那你就在这公司上班的时候荣耀主的名，对吧？你在教会里边，你也可以干很多事啊，对吧？你说在教会，我平常的眼看见的事看不见，就参与不了，那你可以教会祷告啊，对吧？教会的那个长老传道人特别需要弟兄姐妹的祷告啊！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上个礼拜我明显的觉得这个有黑暗的势力，在这个魔鬼的势力在打击我 ，OK， 在攻击我。而我受攻击的时候，常常是夜里边受攻击啊什么的，对吧？你说哟，这种情况怎么办？我特别的盼望弟兄姐妹替我祷告，对吧？有多少人替我祷告呢？我不知道。OK， 但是如果你替我祷告的话，这个我该我谢谢你，对吧？我想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同工，不管是教会的长老传道人，还是这个其他的弟兄姐妹、小组长，对吧？这个只要是有任何服事的人，都需要其他弟兄姐妹祷告，对吧？啊，尤其是在教会做领袖的，每一个人，对吧？都要将来都要向主交账。你说我什么也没做，你麻烦了，为什么？对吧？你看《哥林多后书》5章10节啊，首先，因为我们众人就讲的每个基督徒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那我们众人，这是讲的是基督徒教会的人，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站在主基督的台前受审判，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你做了很多的这个你的这个。服侍非常的忠心，对吧？这的话呢，那个你主就夸奖你。如果你做了很多的这个坏事，羞辱了主的名，对吧？你就受责备，这是很明显的，是吧？所有的人都是靠行为受审判。这个在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基督的面前受审判。虽然这个犯了这个错呀，羞辱了主的名等等，但是呢，这些人的话呢。这个就像在火里边抽出来的一根柴，不会丢到地狱里面，但是呢，会像乞丐一样什么也没有啊。 别人的话呢，可能得这样的冠冕，那样的冠冕，而你呢，就是个秃头，哈哈，就是这样，那很难看的事情了。然后马太福音里边这个才干的比喻，大家回去可以读，很长，所以没有把经文放在这儿。一个人主人给他5000两，另外一个给他2000两，另外一个1000两。那5000两和这个2000两的都赚了另外一倍啊，结果都得了主人同样的夸奖啊。忠心的仆人被主人结果子，对吧？不忠心呢就没结果子，没结果怎么办？结果就从主人的面前被赶出去了，扔到外边的黑暗里面，就与这个不得救的人同罪，对吧？一个从来不结果子的人，连利息哈，连主给他那1000两的利息都不能归给主的人，对吧？这种人对主完全没有用，对吧？完全没有用怎么办？这个的话就扔掉了。为什么？这个人本身就显明他这个不是属于主的，对吧？他要属于主的话，他想到这个主的羊，他听主的声音，对吧？跟着主走，他这可不是，他称这个主人是你是狠心的等等，你不撒的地方你要收割等，这个恶仆是这是将来的受的受不仅受亏损，而且这个完全显出了他是一个假冒伪善的这个仆人，实际上他根本不是服侍主的。而是他不是他自己的一个恶人啊，所以这种人的话呢，丢到了这个外边的黑暗里面去。那个黑暗的话讲的是 utter darkness 啊，就是那个最黑暗的地方，一点见不着光的地方，一点光都没有的地方。那显然指的就是黑暗，就是离着神无限远的地方，对吧？那叫 utter，最极端的、最高的那种黑暗啊，最黑的黑暗，那显然就是指的地狱啊。OK。所以啊，不仅是教会的同工，而且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在主赐的使命上面，啊，比较忠心啊。这样，好，我们下面看第三段，在修殿节的讲道，这里讲到的一个主要的信息是信徒永远蒙主的保守啊。刚才也略微提到，这里这一段有没有个弟兄姐妹帮我读一读？我嗓子有点干，啊，有没有？一个报名的，22节到30节，这个我点名一下，这个庄伦红姐妹在不在？庄伦红这姐妹在吧？
我给来吧，张弟兄。
哦，好的。
但是约翰福音第是哪？我是不上来的晚，我不知道。
啊、哦，
是约翰
约翰福音第10章22到30。
嗯，看啊，22。
22节到三十节。
到三十是吧？啊，好。
Yeah.
奉主名读经，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
好，就读到这儿了。好了，好，谢谢。
那好，
好，
嗯嗯。
这一段的话呢，是讲到主耶稣在修殿节讲到啊，这个修殿节的话呢。这个也叫光明节啊，这个英文的话叫 Hanukkah 啊，这是在这个犹太人其实很大的一个节日。嗯，他这个犹太日历的话是他们的9月到10月初啊，这公历的话呢，基本上跟圣诞节在附近，圣诞节前后啊，圣诞节它是我们是按公历来嘛，对吧？ 他们是按犹太日历，所以每年他都会跟公历有变化啊，不一定是一样的天，常常是十二月底左右。他这个主要是纪念这个马加比啊，有一个领袖，犹太人的领袖叫马加比，他领导了犹太人来反抗啊，当时占领这个啊犹太的叙利亚人。这个叙利亚人的话呢，他曾经这个污秽圣殿，他把圣殿在圣殿里边这个啊，这是有偶像，甚至献猪等等，他干过很多这种事儿。结果这个马加比把他们赶出去了，夺回了这个圣殿，然后重新接近圣殿献给神。这是在这个新约和旧约之间这个空档400年之间的这个发生的事。如果大家到网上去查的话，这个绝对能查到，所以的话就不提这个事儿了。所以这个修殿节，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这个大家都在纪念这个节日啊。虽然不是旧约圣经里边记载的一个节日啊，但是到新约的时候变成一个很广传的，叫什么？家喻户晓的一个节日吧，可以说，他们家家户户会点灯啊，点蜡烛啊，点灯啊什么。这个图画的话是现代人的啊，这个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庆祝这个节日啊。我想在美国的话，我们这个到了这个修殿节，接着圣诞节附近的犹太人，很多的犹太人都庆祝这个修殿节，就一些背景啊，给大家讲。在这个圣殿节，在这个修殿节呢，这个犹太人就问耶稣了，他说：“你如果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呀，怎么叫我们黏黏糊糊的干嘛？叫我们拆吗呀？对吧？”结果主耶稣25节说了：“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显然就很清楚，就是我已经告诉你了，我是基督，你们不信。其实前几章我们说了，主耶稣说了：“如果你们不信我是他，你们必死在你的罪中啊。”对吧？如果你不信我是基督的话，他已经很清楚告诉他们了。所以这主耶稣再次的明确的承认，公开的承认他就是基督啊。然后呢，他又提了，他说：“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被我做见证。”他说：“不仅仅我是基督，而且你从我做的这些神迹奇事做的这些事儿，包括这些善行等等啊，你都可以看出来，都可以证明我就是基督啊。”只是你们不信啊，这个只是你们不信啊。为什么他不信呢？人为什么看见神迹都不信，对吧？你给他讲你自己生命的见证，你给他讲神在你生命当中做的那么奇妙的事，对吧？太奇妙了。讲完了，你以为他会很共鸣啊？他不信，他觉得很玄乎，但是他不信啊。为什么他不信啊？原因是什么？到最后这些人的话死了仍然不信，原因是什么？不是耶稣的羊，只是你们不信。第26节，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这个他那个根儿上，里边的根儿上，他不是主的羊，他是狼。所以呢，这个27节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如果是主的羊，然后主呼叫他的时候，他会听。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对吧？我们听不见主的声音，但是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能够听见神主的声音啊。所以这个他说，如果是他的羊，如果是主的羊，主的羊能够听见主的声音，他会听，并且也跟着走。不是主的羊呢？不是主的羊，他说你就不会信。换句话说，只有神拣选的人才会信耶稣，只有就是主的羊才会信耶稣。然后下边他又提到一点，他说：“我有赐他们永生啊。”那这是刚才提到了，他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啊。圣经里边讲到生命，对吧？这都生命是不死的啊，生命跟死亡正好相反嘛，对吧？所以提到生命就是永生啊。当主耶稣提到生命的时候，都是永生，应该都是永生，除非是当时那个段那一段里边谈到别的事儿啊。当主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他讲的就是永生啊，不死的生命。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永远不会灭亡，谁也不能 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取。然后他就提到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取。所以这个我们是信耶稣的基督徒。基督徒是天父送给这个主耶稣的礼物。然后这个天父保守我们，然后这个主耶稣这个也会保护我们。然后在天父没给主耶稣以前，这个没有人能从天父的手里面把我们夺走。当天父把我们给了主耶稣以后，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主耶稣的手里挪去啊。这都是神在用大能的手保护我们。所以我们有一个真正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永远不会失去救恩啊。当然你自以为得救，但实际上没得救的那些假信徒呢，当然他从来没有得救，就更不用更不会更没有什么失去的这个意义了，对吧？他从来没有得到，怎么会失去，对吧？所以那些人不得救，他就因为他从来没得救。这里提到第三十节说，我与父原为一啊，这个圣子和圣父是同一位神。什么意思啊？同样的本质，同样的神性啊，这个所有父啊，这个有的这个性情，这个子都有啊，全然公义，全然圣洁等等啊，无所不在等等。但是呢，我与父原为一，我又跟父不一样啊，就是圣父和圣子，圣父不等于圣子，这是为什么是有不同的位格啊？两位，圣父和圣子是不同的两位，但是呢，他是完全一啊相同的一位神，所以这是三位一体的这个奥秘。我们从前学第一章前半部分的时候没有提过哈。下边这个读这个第四段啊，第四段是犹太人的回应啊。看看九点 ，OK， 9:01，我来读吧。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成为神，父所分别为圣用猜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耶稣宣告在三十节说：“我与父原为一。”一说这个，犹太人就拿起石头来打他。为什么？犹太人认为耶稣在自称是神，啊，你是个人，却把自己当作神，是说狂话，说健忘的话。所以呢，他说：“你这是亵渎神啊！你这是说健忘的话，狂妄自大。”所以拿石头打他。对吧？耶稣呢，有没有否认？他说：“哦。”对不起，我不是神，我自称是神，或者是我刚才的意思不是说我是神啊，我实际上我这个不是我的意思，没有。主耶稣承认他在自称是神，而且呢，从两方面申辩啊，你为什么呢？你看34节，主耶稣说：“你们律法书上不写了吗？我曾说你们是神吗？”所以他引用两方面：律法书上“我曾说你们是神”这句话来自诗篇82篇第6节，那里说神在这个神对这个在这个审判，神对这些人审判啊，谁在众神中行审判啊。他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啊。”神说，但是后来下一句的话说，其实你们都要跟人一样死去啊。那这些人是谁呢？神说的这些，你们神说我曾说你们是神，这个你们指的是谁呀？啊，这个这些人的话呢，实际上是一些这个承受神道的人啊，这是那个35节讲到了， 那是承受神道的人。换句话说，神把审判别人的这个权柄给了一部分人啊，让这些人代替神来管理审判这个百姓。这些人犯罪啊，神曾经说对他们说，你们都是神啊，都是至高神至高者的儿子，曾经这样说，就有点像当年对摩西说，我的让这个你的哥哥亚伦啊，看你对亚伦来讲就像神对就像神一样，对吧？亚伦看你将来就像看神一样，有点类似这个意思，对吧？所以亚伦虽然是哥哥，就是说摩西生气的时候，他称摩西是主啊，对吧？嗯，这里也是一样，神说你们这些人啊，我过去是告诉过你们，你们都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啊。耶稣说，你看这一段说了吗？这一群人神都称他是神的儿子，而我呢是神特别分别出来的啊，36节是我是天父特别分别出来为圣的，又从天上差到人间来的，对吧？那当然更应该是成为这个更应该成为神了，对吧？这有什么不对啊，对吧？圣经已经称那些人为神，我为什么就不可以成为神啊？那更可以了，对吧？他们要是成为神的话，我是一辈子是应该成为神啊。另外的话，他又再次引用这个神迹作证，他说你说我说健忘的话，对吧？我是神的敌人，我健忘神，我亵渎神，你看我行的是神迹，我行的这神迹很明显的证明神与我同在，如果我说健忘的话，那神怎么可能与我同在啊，对吧？所以显然神与我同在，我没有并没有说健忘的话，你们这指责我实际上毫无道理。所以主耶稣讲的这个完全是很有道理。然后我们下边继续看啊，这个这里呢第34节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这句话刚才说了，我曾说你们是神是记载在诗篇里面，但是主耶稣在这说你们的律法上写着说，显然他称诗篇为律法书，对吧？哎，你说这诗篇怎么是律法书？诗篇不是智慧书吗？这是我们叫智慧书，对吧？实际上有的时候整本圣经都被统称为律法书，或者是律法和先知。比如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2:40，他说讲到两条诫命，最大的诫命啊，两条，而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他这个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他讲的就是整本圣经的总纲啊，这两条诫命。所以这个就讲到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说律法书啊，就实际上是指的整本圣经，对吧？或者是律法和先知啊，这也讲的整本圣经啊，或者经上记着说，都是指的是一本书啊。然后主耶稣说35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圣经的话是神的话，不能废的。主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啊，我的话却却不废去啊。这个律法的话，一笔一画都不能废去啊。这个所以尊重圣经的权威，对吧？尊重圣经是神的话，所以有无上的权威，这是这个最基本的基要真理啊。尊重圣经的权威，尊重圣经无误，因为是神的话，经上的话怎么可能会有误呢？它不可能有错误啊。神的话，你说哎，这两个地方有个读起来有冲突啊，在你脑子里边有冲突，但实际上是没冲突，对吧？你在你脑子里有冲突是因为你不明白啊。我们人那个小打条官摇一摇的话也没有多少磅，对吧？这个太小了，所以我们很多东西想不明白。我们想不明白的并不证明它有错啊。就给你给一个小学生讲那个物理上那个相对论的时候，你讲了五个小时他听不懂啊，他并不证明相对论是错的啊。但同样的道理，不明白并不证明这个圣经是错的。尊重圣经的权威无误是最基本的基要真理啊。那其他的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真理都基于圣经啊。这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啊，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啊，对吧？等等，都是来自圣经的启示。如果圣经有错误啊， 圣经不是神的话啊，是人凭着脑子一热，昨天喝两杯啤酒就要写出来，这麻烦了，对吧？这个所有的其他的真理都站不住脚了。所以维护圣经的权威和无误是教会最基本的这个责任之一啊。这里主耶稣提到啊，这个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在三十八节。类似的，在我们身上一样，神在信徒里面，信徒在神里面啊，对吧？三位一体的神，圣父住在我们里面啊，接着圣灵住在里面，圣子接着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是圣父的灵，也是圣子的灵，是吧？所以这个圣经上说，主就是那灵，哈，那灵就是主，所以三位一体的神可以说接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当然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所以我们走到哪里面都是在神里面啊，这是我们又是在基督里面，基督当然永远是在神里面啊，所以我们从永远不会与神的爱隔绝。哎，这里呢讲完了以后啊，这个犹太人这个三十九节又要拿耶稣啊，耶稣呢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犹太人多次想拿耶稣都没有成功，为什么？因为神定的时间还没有到。到最后一次有没有成功？成功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间到了，你到了逾越节了，神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要被献祭的时候了，所以神让他们拿住了，其他的时间想拿耶稣连门都没有。所以你可以看，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掌管之下，人可以计划。人可以把脑袋想破了，定各种各样的计划，对吧？圣经不是里边说，人心中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方能立定啊！所以这神掌管历史。第四十二节很让人兴奋，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所以很多人信了耶稣。为什么他信了耶稣呢？他说，这些人说了，约翰，施洗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许多人信了耶稣，因为施洗约翰关于耶稣做的预言都应验了。所以他说，哇，这原来这个先知做的预言全应验了，这个耶稣就是施洗约翰说的那一位，对吧？有圣灵和火给人施洗的那一位。然后再讲耶稣行的这神迹，看见又看到耶稣的行的神迹，同样的这批人，对吧？看到了神啊，主耶稣医治生来瞎眼的人啊，所以他们就信了耶稣啊。实际上，预言应验是证明圣经是神的话最清楚、最有力的证明啊。其他的当然也可以很多证明，比如说考古的这些东西。证明圣经的记载是准确的等等，是吧？但是预言，没有人能够预言明天怎么样啊！最近这一周，这个股市啊，股票市场狂跌啊，这个谁能预言这一周的股票市场强狂跌？一个月以前预言的话，他发财了，对吧？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怎么回事啊！但是圣经却是有许多许多关于未来的预言。绝大部分的都应验了，对吧？还没有应验的是时候没到，时候到的时候必定应验啊！所以这圣经绝对是神的话。好，我们这个就读书分享，我们分享到这儿。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我看这个聊天室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在我们看这个第十章的思考题之前，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很盼望大家这个有问题的话提出来，这样的话呢，这个分享的话对大家的帮助会更有益处。因为你光是听我一个人再讲一通的话呢也行，但就是说可能你心里边的疑问的话还是没有能够回答就是了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看看这些思考题吧，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也许我看看哪一个就很快的吧。第一章第一个问题不用谈了啊，我们这个在经文里边都讲到了。然后第二问题的话， 是啊，啊，也很清楚。主耶稣描述在他以前来的像法利赛人那样的这个宗教人士或者假教师啊，假教师，他们都实际上都是贼和强盗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个佛教已经在世界上成立了，对吧？回教还没有成立啊。这个当然前边的话，像那个希腊人那些哲学家，对吧？苏格拉底啊、柏拉图啊这些人早就有了，对吧？这个。Ethiopians 叫 Ethiopians 啊 ，Ukrainian 那叫什么？中文叫什么呀？我看看，在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啊、里面啊，看见有两个学士的叫伊比古罗和斯多亚这两个大的这个哲学门派啊，都已经存在了啊。但是那些人，对吧？如果有人声称他可以去天堂，那都是假的，因为主耶稣是门，他是唯一的通过通向天堂的门，只有通过他进去得救，不通过他的这都没有门，都进不去啊。他说他能够让人得救的话，那都是骗人的啊。得救的人有什么特点啊？神给他们什么应许？得救的人就是主的羊，能够听。能够认得主的声音啊，当一些假教师进行教导的时候，对吧？他能知道这东西不太对，哈哈，他不一定能说这个所以然来，但是他觉得不太对，他能觉得这不是主的教导啊，他认得主的声音啊，然后他跟着主走。如果生人来领他，对吧？假教师来领他，他可能跟着假教师跟着几步，他觉得不太对，一旦了解了，发现这个是假的啊。就不再跟他了啊！神给他们什么应许？是双保险啊！这个永远得救，永远不会沉沦啊！第四的话呢，这是一个自我省察的问题，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尤其是同工们要跟其他弟兄姐妹带这一段的话，可以让大家分享一下：你得救了吗？就这样问他啊！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叫他说说。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教会的时候，有些我听一个老传道人，他去看一个将临终的一个姐妹啊，当时的话他心里这个很惶恐，要走了。结果这个传道人啊，梅牧师问他：“你姐妹，你预备好了吗？见主耶稣吗？”他说：“我预备好了。”他说：“你确定能上天堂吗？能见主耶稣吗？”他说：“我确定。”你怎么知道啊？他说：“哎，你看我在家里做好妈妈，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做好员工，等等等等。”他讲的都是这个，呵呵，这是最悲惨的一个结局啊！你看，不认识主耶稣，而是靠自己的好行为啊，想挤到天堂里边去，这两门都没有啊。所以话呢，感谢神，不过当时的话，他还在生前的话，至少有这么一段。所以他可以带他做认罪悔改的祷告。如果他真心的认罪悔改啊，就像那个在十字架那个强盗一样，他仍然可以与主耶稣在乐园啊。如果真心悔改，如果他是主的羊的话，对吧？如果他不是主的羊，他不会这个信耶稣啊。他说他信耶稣也是假的。等时间不好的时候，等太阳出来的时候，这个种子就干掉了。对吧？等那个荆棘出来的时候，这个种子也就被卡住了，也不会结果子啊，那都是假的啊。这里问你是否担心有一天你可能会随流失去，不再跟从主了？这就是看我们，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主的羊，看见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看见我们的生命渐渐的长大，虽然我们的生命还很不成熟，对不对？这个。很不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但是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生命在渐渐长大，对吧？今年比去年比前年都更像耶稣了，对吧？前年更差劲，但是我的生命越来越长进，这就是一个里边有生命的一个最有效的最有力的证明，你是真的是基督徒。虽然你的生命现在还不怎么样，但是呢你明天会比今天更像样啊。这样的话，如果是这样，你不用担心你会随流失去。为什么？主耶稣会保守我们 啊，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他手中夺去，因为我们跟随主，与其说我们跟随主，紧紧的跟随主，抓住主，其实是主耶稣抓住我们，对吧？他把我们放在他手心上，对吧？我们是他手心上的掌上明珠，可以说他是会保守我们。如果靠我们抓主，我们这个力量根本不够，对吧？他要抓我们，我们跑不了。然后牧人与第五个牧人与故宫有哪些不同等等哈，你是否在需要付代价的时候退缩，让弟兄姐妹受亏损？这个自己这个思想啊。主耶稣否认他在宣称是神吗？没有否认他。为此他是怎样辩护的？我们刚才看到了啊。主耶稣是否曾明确的承认他是基督？是的。你能找出经文的出处吗？就前边那个最后那一段我们刚读的。有人看到耶稣行的神迹仍然不信他。表面上可能有很多理由啊，对吧？他是党员，他爸爸是党员啊，等等啊，他看见有基督徒那个见证不好，所以他不愿意跟这种人一块上天堂。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啊，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根本的原因，他不是主的羊，他不是蒙神拣选的。神主的羊是在神没有造地球、没有造天地之前就已经拣选了啊。这圣经里边有明显的教导，所以如果是主拣选的，当这个人出生的时候，就在地上出生的时候，神会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招这个人啊。什么的人才会信耶稣啊？神拣选的。这对我们传福音有什么提醒？第一，我们不知道谁是拣选的，谁是不拣选的，所以我们要顺从啊主的命令啊，听从主的命令去传福音。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非常清楚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教训所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啊，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的大命令啊，大使命给我们一定要去啊，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尊他为主啊，对吧？主的命令一定要去，一定要遵守，并且我们欢喜遵守。这是所以第一要去传福音，第二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如果这个人不信，对吧，我们不要回来一个劲儿的这个埋怨自己，一个劲儿的埋怨这个跟你一块去的那个弟兄姐妹，哎呀，当时你不应该说这个，当时你说这个说太多了吧，时间耽误了等等。这个去以前好好祷告，这是必要的，对吧？因为我们这是跟这个魔鬼抢夺灵魂，这个一定要祷告啊，做主的事，做属灵的事一定要祷告，对吧？我们用的兵器不是靠血气的东西能成就的，不是靠我们的嘴巴子，对吧？我们这个碳化物的牙齿来说服人的，这根本不可能的，对吧？血气的东西不能成就任何永恒的东西，我们靠的是圣灵，对吧？非势力非能力，来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对吧？所以要祷告是很重要，去以前祷告，回来以后呢，回来以后可以总结经验，说当时那一段我们可能讲的有点长了，下次的话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改进，或者是我们有什么需要再给他更进的，对吧？过上几个礼拜再给他说一次啊，或者给他请个吃点饭啊，这个是可以讨论，不要互相埋怨等等，对吧？为什么一个人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这都在主的掌管之中，是吧？圣经里边有一段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出去撒种，撒完种以后呢怎么办，他就回去睡觉了。等他睡觉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在他睡觉的时候，结果那个他撒的种子就起来了。他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撒种，明天可能别人收割都没关系，对吧？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清楚的命令去做我们该做的，做忠心良善的仆人。但是结果如何，不要这个太怎么说呢，太自责或者是太归功自己，这都没有，对吧？这个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把结果交在神的手里面啊。所以是这样啊，对不起，今天这个过了，这个我们迟到了两分钟开始，然后我们过了八分钟啊。我们今天的话这个我想把这个奇怪啊，我想把这个把这个录音停了。